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开始全新系列，我要教导的内容，起初人们并没看到其重要性，但我认为这是你能学到最重要的启示之一。它会带来巨大益处。我要讲的是如何驾驭你的情绪。我写了这本书，我想是在1999年写的，大概在30年前我就开始教导这个主题了。距上次在电视上教导已有10年了。就像本书开头所说，情绪可以是最美好的时光，也可以是最糟糕的时光。我们的情绪也是如此，我们的情绪为生活增添了趣味。但同时，情绪也会成为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。如果你现在停下来回想一下，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？我知道这因人而异，差异很大。但无论你想到什么，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我敢肯定一定伴随着某种情绪。同样，如果你回想人生中最糟糕的事，我敢肯定那会立刻引发你的情绪波动。情绪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是神创造我们样式的一部分，但很遗憾，一般人完全无法控制情绪。后面我会细讲，今天只是介绍。我想说的是，很多人并不会坐下来有意识地想，我想要沮丧、受伤、被冒犯，我想要有自杀的念头。人们不会计划这些事，但一般人并不相信自己能控制情绪。他们把情绪看成火车的尾车，事情发生，情绪就只能被动跟随。当我说这些时，我敢说这正是很多观众的感受。也许你求神拿走消极情绪，赐你积极情绪，但你认为自己无力控制情绪。通过本系列教导，我要带你看见神给了你命令，要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他命令你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出自腓立比书4章4节。若你无力做到，那神就完全不公正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，你们会有苦难，但仍应该放心。因此，你不只是在一切顺利时才喜乐，你可以选择喜乐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感受。我知道这不仅会令很多人惊讶，也会冒犯现如今的很多人，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把自己看成受害者。如果某事发生，遭遇某种负面经历，他们就会全盘接收伤害、痛苦、悲痛、哀伤。我指的不仅是亲人离世之类的悲痛，而是有些人遭受了虐待、不幸之事，他们觉得自己有理由抑郁、沮丧，批判一切、愤世嫉俗等等。说白了，人们就是任由环境支配情绪。而我要给你看许多与之相反的经文。若你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，你就会吃亏，在征战中落下风。我先讲个小见证吧。2001年3月4日，杰米和我刚从海外回来，直到凌晨2点我们才睡觉。早上4点15分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我大儿子打来的。他说，爸爸，我不知该怎么跟你说，总之我最小的儿子彼得死了。我问了具体情况，并告诉他在我们到达以前别让任何人碰他。于是我们起床穿好衣服，开车1小时到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那时手机还没普及，那边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。我敢说，当时我的情绪跟任何人听到自己儿子的死讯一样， 我感到悲痛、哀伤，也纳闷为什么会这样，感到内疚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是不是能做点什么？各种情绪涌上心头。我不是要批评有情绪的人，我能理解，但我也明白，你必须掌控自己的情绪。倘若放任情绪泛滥，就很难控制住了。这本书的封面更新过，现在的封面图是三匹马在奔跑，原本的封面是一幅漫画，一个人骑着马，而马完全脱缰失控，马鞍也松了，他正拼命抓住不放。我用这张图是因为我养了一辈子马，我已经学到，我就不花时间教养马了。但你能控制马，雅各书三章三节说，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如果你知道怎么做，就能控制马。我大半辈子都在养马，也骑过很多烈马，总之我学会了如何控制马。同样，如果你任由马狂奔，冲出去，全速奔跑，那你最好从马上跳下来，因为一旦马跑起来，就几乎不可能让它停下来，你真得知道怎么做才行。但只要一开始就不让马失控，便可以控制它。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，你的情绪也是这样，很多人放任自己的情绪，放任悲痛、哀伤、愤怒、苦毒、惧怕、横冲直撞等，觉察到情绪带来了负面影响才加以控制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我将从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这节经文开始。在主被钉十字架的前夜，他对门徒说的第一件事就是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之后我会展开细讲，但首先你必须掌控自己的情绪。如果你任由恐惧、愤怒、苦毒、伤害、痛苦、抑郁，无论你任由哪一种情绪蔓延，全盘接收，不断沉浸其中，我保证 99% 的情况下你都会被击垮。我知道有些观众看节目时会觉得我在定你的罪，我不是在定你的罪，我是在说神已赐给我们能力掌控自己的所有情绪。我会教导你如何做到。回到刚才那个故事，当我们得知儿子的死讯后，我们开了一小时十五分的车过去，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然，我们在第一时间就相信并祷告神迹发生，但我的情绪，我感受到各种负面情绪。但通过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，我明白了必须控制情绪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常常的希腊文意为始终如此，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该不喜乐。就此我还会分享更多，但我已学到必须掌控自己的情绪，所以即使我的感觉完全相反，但我还是开始赞美神。即便我当时根本不想赞美神，很多人以为做不到违背自己感受的事，他们觉得情绪如此真实，这就是现实实际情况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我祷告你能正确接受，但那其实是肉体，你活在血气里，你的情绪属于魂的部分，但你的灵人始终充满了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出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这些一直在你灵里。你的灵并没有悲痛，当你哭泣受伤时，你的灵并没受伤。如果你已重生，你已被圣灵密封了，出自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，你的灵人不会抑郁、惧怕、忧虑。你的灵人与耶稣一样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不是我们在天上也如何。所以如果你想顺着圣灵而行，胜过生命中造成哀伤痛苦的一切， 就必须进入灵里，摆脱血气，超越人的本能。这一点我很清楚，所以即使我感到悲痛哀伤，我不定罪自己，任何人给情绪留余地，我也不定罪，这是正常的自然反应。但若你只想做个属自然的人，不想支取神超自然的大能，那么就继续接受自己的情绪吧，只管放任，跟着感觉走吧。而且只要你真重生了，你仍会上天堂，只不过会去得更快，因为你没有行在神超自然的大能中。但你若想看见神超自然的大能运行，就必须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让情绪服从你灵里的真实身份。你必须开始顺着圣灵而行，才能经历得胜。正因我明白这些，当我们开车前往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我感受到悲痛哀伤，但我开始做相反的事。根据加拉太书5:22-23，我开始赞美神，不是因为我感觉想赞美，而是因神的话说，这就是我灵里的身份，我知道若儿子还有任何死而复活的机会，我就必须摆脱血气，不靠我本身的力量，开始行在神的大能中。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我拒绝向情绪屈服。这一点我之后会展开细讲。但你开始说出某种想法，就会赋予它力量。马太福音6说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穿什么等等。当你说出来，就等于接受这个念头。因此杰米和我已经学会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出自箴言18:21。我们知道，要是开始诉说悲痛，开始谈论这事，那就会赋予它力量。于是我们反其道而行，一开始我们什么都没说，随后当我感到情绪要占上风时，就开始采取相反的做法。我说出自己的信心，奉耶稣的名说，神仍是神，我要行在喜乐平安中。我开始赞美神，不是因为我有这种感觉，也不是因为环境使然，而是因为经文教导要这样做。诗篇34说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。还有许多经文，之后我会更详细讲解这些内容，但当时我决定我要赞美神。当我开始赞美神，那不是来自我的魂，我的魂一点都不好受，但在我灵里，就好比你有一座蓄水池，满有神大能、生命和能力的一口大井。如果你已重生，你已经拥有，但问题是你要凭眼见和感觉而行，还是凭神的话汲取出灵里的生命。当我选择不管感觉如何，都要照着神的话去行，就像把水桶放进井里，我开始汲取爱、喜乐和平安，我咬紧牙关开始赞美神。我的感觉并不响，但我凭信心去做，我只是遵照神的话去行。当我这样做，突然间我的灵人开始在我里面兴起，发生了很多事，神让我想起一些预言，我把所有都串了起来。突然间我就知道，我确信我儿子会活着，不会死。等我们到达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才知道他已死了超过4小时，大约4-5小时之间。他全身赤裸，脚上挂着标签，躺在医院太平间的冷冻柜里。医护人员已经宣布他死亡，但在我们开始信靠神时，他就坐了起来，开始说话。我们带他出去吃饭，然后回家。在死亡4.5小时后，他死而复活了，没有任何脑损伤，脑子并没比以前差。阿们，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我还和他聊天。在他死而复活1年后，他有了个小女儿，是我们唯一的孙女，她今年大概23-24岁了。 赞美神，这一切的发生，我深信当时若我任由情绪失控，全盘接收那些悲伤痛苦，我儿子就不会死而复活，我们会失去他，如今也就不会有孙女。这正是耶稣所做的，就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夜，他对门徒说话。按照现今许多人的标准，我们深受心理学影响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你只是个人，遇到打击就顺其自然吧。如果你压抑负面情绪，积累到某一天就会爆发。我并不是让你压抑情绪，我是说根据彼得前书5:7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不是压抑情绪，也不是否认自己的感觉，我没这样说，我是说你转向主，把你的忧虑重担卸给神，开始汲取神赐给你的丰盛生命。我也没说你要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而是要学会控制情绪，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这就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夜对门徒说的话。他们即将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目睹他被鞭打，看到人们诽谤他。换现在，很多人会说，有反应很合理。若你目睹耶稣的遭遇，却不心碎，其实是你有问题。我不是说你该高兴才对，如果你是门徒之一，亲眼目睹耶稣经历了假审判等一切事，我不是说你该开心快乐，但你该抓住耶稣曾14次预言他将要被杀，其中7次还预言他要从死里复活。如果他们能抓住神的话，透过耶稣的应许来看待这事，就在同一夜，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事，知道吗？约翰福音14:15-16:17都在记录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以及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的事。在约翰福音14，他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。他们若更在意耶稣，看到他预言的一切都实现了，就会因此而喜。耶稣曾告诉过他们，但他们没有凭神的话而行，只凭眼见和感觉而行。我想说99.999%的人都会认同他们的反应，并说他们当然会崩溃不已。而当晚耶稣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，否则你只能说耶稣的话不合理。他吩咐的不对，没人做得到。看见耶稣将要经历的一切，不可能不忧愁，你只能这样解释。虽然很少人会直接说，不，耶稣完全错了，但人们忽略了这些，并认为不可能，没人能这样活。其实你能，否则耶稣就不会告诉我们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若你做不到，神就不会借着使徒保罗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神就不会在约翰福音16:33借着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30分钟后就会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并不是叫你在没困难时才喜乐，而是告诉你，在患难之中，你仍可以喜乐，可以放心。我知道今天节目的内容只是本系列的简介，但我真正想表达的是，如今社会文化已经把我们洗脑了，让我们相信人与进化来的狗区别不大，一遇上事就得以牙还牙，必须愤怒反击受伤之类的。反正我们无法控制自己，但我告诉你，神创造我们与众不同，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他赐给我们许多命令，要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敢肯定这会成为撒旦入侵你生命的最大破口之一。所以你需要明白圣经怎么说的，我们有什么潜能，随后学习并明白，如果神命令我要这样做，那我该怎么做。我会继续教导这些内容与你分享。 并不是说我已做到完美，但我亲眼看见我儿子从死里复活。我也经历过许多伟大的神迹。今天在家里我们遇到了一些小事，正常来讲肯定会搅扰我，但我只是坐下来开始践行我跟你分享的内容，重新调整我的注意力，不受生活中任何小事的影响。我已学会如何靠主常常喜乐，正因如此，我看到非常奇妙的结果。你也可以。